大家好，欢迎参加财通证券中美超级周，市场怎么看？总量每周研究精粹，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仅面向财通证券的受邀嘉宾，在任何情况下，财通证券研究人员及演讲嘉宾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各类投资风险，自主做出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未经财通证券及演讲嘉宾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录制、引入会议的内容与观点，包括不得制作镜像及指向链接，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如有上述行为，财通证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今天是财通指南团队跟大家汇报近期观点，我是财通证券徐明斌。那么这一周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超级周，是吧？特朗普即将访华，然后联储也将换帅当然我们这个还有一些宏观数据的公告，但最重要的还是前面两个事情。那么首先明确啊，其实如果我们看从2024年底以来，也就是说从川普胜选到就职到现在，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说我们逐步的在降低或者市场降低这个对川普的这个交易，不能说脱敏因为它仍然是市场很重要的一个老动向你不管是去年的对等关税今年开年的那几件大事格陵兰岛委内瑞拉到包括那个最近的美伊冲突等等它还是形成了市场很大的或者说加大了一些波动老动。但总的来说呢，这个如果我们站在国内基本上来看的话，总的来说我觉得大逻辑来讲可以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就是降低川普交易。20年底特朗普交易是最浓厚的特别是他竞选这个胜利之后到他这个就职，那么就职之后呢稍微平静一下，但后面马上就是对等关税是吧几波下来我觉得现在市场慢慢的应该说这个在降低你完全脱敏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还在不断的制造地缘政治的一些摩擦波动等等等等是吧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美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到现在，中美的这样一个关系市场从一开始的这样一个某种情况是被动的一个偏负面的一个交易心态，到逐步的转向一个中性的一个交易心态，是吧？这个其实如果大家去复盘2018年，特别是2018年以后的内容，基本上表现和中美这个博弈谈判的状态，应该是慢慢感觉到了，是吧？市场逐步的也有一个这个降低交易或者说有所脱敏的状态。那么这是第二任期，又是已经是第二个任期的第二年了，是吧？这个来来回回大家也交锋过多次了我想从这个中美的贸易这个角度来说市场肯定是已经进入到一个低敏感度的状态，是吧？特别是通过去年的这样一个国际经贸斗争的结果来看我想这应该也是比较的明确应该也是总体上是比较明确的。所以这两点第一个就是特朗普交易特朗普交易本身这个会有所降低，是吧？但不能说完全脱敏。第二个就是中美贸易，这个应该说是有脱敏的，而且本身现在已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已经到这样一个状态了，是吧？我们处在一个统筹国际经贸斗争和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情况形势呢，你不能说特别好，但总体来说应该是一个平稳的。平稳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针对特朗普访华，包括中美后续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两个是基本前提。那么这两个基本前提之外这两个就相当于市场也无需过度的去交易它。但之外呢，有些因素还是要考虑的我想两个大逻辑 第一，全球碎片化这个格局啊，这个是不变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因为客观上美国仍然把中国视作它最大的一个竞争的这样一个或者压力的来源啊，地缘政治压力的来源。不管是去年年底的美国国家战略安全报告啊，还是反正国会的各种表述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都很清楚。所以整体来说还是个碎片化的一个状态。中美之间啊，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不管是观点还是整个战略策略啊，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就是还有一个去美元其实也可以简单说去美国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可能更倾向于是去美国。当然是去美国不是说大家抛弃美国这个市场啊，而是说就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啊，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这个是很明显啊，各个国家啊都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就是碎片化和去美国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清楚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中国来讲啊，就还是那句老话啊，敌人的敌人有可能是朋友，是吧？全球呢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利益的一个格局，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啊，你不管是怎么样啊，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现在居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状态，所以。结合中国在全球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虽然是有碎片化，是吧？那么，总体来说，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地缘的这个优势的啊，所以这可能也是2025年这种关系以来，包括美中冲突的过程中，是吧？人民币资产，你放在科技角度来说就是 AI， 是吧？但你如果不抢 AI 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政治格局。它所体现的啊，就是我们的优势啊，我觉得这是放在一个大环境中去看待的，这样就不需要过度的计较啊，这个他会说什么或者怎么样，是吧？这是一个宏观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我觉得是基本的一个考量啊，基本的考量。那么对于联储啊，对于联储来讲，大家其实关注一个关键点，就是说美债利率啊，在不断的这个。在一个高位震荡或者阶段性啊总有走高的一个格局，那么这种状态下面美联储这个更换主席，对吧？那么会怎么样这个就比较怎么说呢？就比较有意思啊，比较有意思一个状态啊，一个状态。后面还有中期选举啊，那么目前来说呢，美联储啊这个还是要捍卫它的独立性。那么但是呢，结合数据啊，包括近期刚公布的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各种大家还是适度调低了年内的降息或者降息预期啊，所以这是我刚刚讲的美债利率震荡走高的一个很重要背景。那么这个背景里面多多少少还是夹杂着对美联储独立性担忧，或者说即使不担心美联储的独立性，那单从现在的这个宏观格局来讲啊，现在的这个美国这个整体的一个宏观状态来讲，似乎也没办法让市场缓解对于人民币利率进一步上升的一个担忧啊，一个担忧。所以对于后续市场确实是需要进入到一个验证阶段，就是第一啊，新的这个主席他是不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明确的独立的一个姿态一个框架去施展他的这个理念，对吧？第二呢，就是因为毕竟鲍威尔还留任啊，毕竟鲍威尔还留任，那么这里面会不会在九月议息会议的纪要等等里会透露出这种不断增大的分歧，对吧？来增加市场的困惑啊。那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呢，就是还有没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前降息啊？当然市场现在是基本上是把这个预期降得很低，几乎为零了啊，就中期选举降息的概率降为零了。那还要看整体的一个变化，因为这毕竟还涉及到全球的流动性的一个状态问题啊，一个状态问题。 那么从全球来讲呢，市场毫无疑问一方面在交易这个利率的不确定性啊，就是笼统来说，我之前强调的，就是相当于是货币政策这个锚的问题，因为过去一直来它联储是稳定的锚嘛，那么就是有一个脱锚的风险。那么这个具体表现就是利率上行。那么如果更进一步的演化呢，其实就是美元的下行。如果利率上行跟美元下行放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宏观状态。那么市场如何去摆脱这个宏观状态对市场的影响呢？那就通过科技，对吧？就像这个马上就要当联储主席的，我是讲过他认为 AI 对这个美国经济结构啊、存量啊会有一个很好的塑造，对吧？那么市场拥抱科技、拥抱 AI， 其实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它跳脱出这样一种通胀预期脱锚风险或者说货币政策不利性这样一个问题去找寻确定性实际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和情况那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来适度的绕开总量的一些问题，但总量的问题毕竟在我觉得下一个阶段市场还是要去考虑，还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是两个方面问题。那么这两方面问题之外呢，就是宏观数据的情况，是吧？这个出口数据不错，通胀的数据呢有所超预期，是吧？有所超预期。那么结合地产啊等等市场也在关注国内的一个格局的变化当然五月份公布的四月份数据确实很重要确实很重要，因为它跳脱了积极性因素，它更清晰的展现了这个上半年或者开年的一个状态如果后续公布的进一步的这个投资啊、出口啊、工资啊各种数据都指向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市场会去考虑这个整体一个总需求的一个变化。目前呢，结合现有的数据，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个攻强虚弱的格局、外强内弱的格局暂时还是没有变化，还是没有变化。那么这个没有变化呢，对应于就是央行的态度所以我们看昨天央行货币政策报告当然它再次重申了这个隔夜利率要围绕政策利率波动，对吧？这个对于债券市场来说，大家还是会有所关注的。但总体来说呢，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仍然是当下比较重要的。这个跟四月底政局会议它对应的一个中央的顶层设计应该说是一致的应该说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就在这样一个还是比较复杂的宏观环境下面，除了大家通过科技来绕开这个总量的宏观的不确定性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确定性存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央行它赋予了市场一个比较好的流动性环境和确定性的一个交易背景，是吧？我想这是包括大家看到人民币汇率的表现、人民币资产表现是很重要的一个大背景和前提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沿着这个逻辑，建议大家可以去考量后续的一个市场的走势以上呢就是我这边对于这周、对于近期市场的一个基本看法。那么随后我们总量的其他几个方向首席还会有进一步的分享。好，谢谢大家。
哎，好，谢谢师傅。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财富宏观张伟。那么就像我师傅刚刚提到的，这一周的在宏观层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这个中美之间的有元首的会晤同时呢又有这个美联储新主席的上任那么关于这两个问题呢，我们今天的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那首先呢，关于中美的这一次会晤应该说根据我们近期这两周和市场交流下来的一个感受来看的话市场当前对于中美谈判没有抱有过于高的期待因为经历了2025年之后呢，大家也逐渐发现，在面对这个关税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出口还是非常有韧性的那么这就使得了这个美国或者特朗普最大的谈判的筹码，其实在我们面前没有太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中美方的谈判本身的这种诉求是在下降的。 2025年，我们可能还是会更多的希望通过一些其他条件的妥协来换取更低的关税的话，那么到了现在，尤其是美伊战争爆发后，导致我们的那个出口竞争优势还在增加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对关税的需求其实反而在降低，那么这就导致中美双方能够谈判的空间其实是在下降的，因为刨去了经贸的问题之后那么剩下的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地缘政治，第二个就是这个科技的问题。那么地缘的问题呢，对于美国来说核心的诉求就是伊朗，但是我们按照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外交的一个原则来看的话，我们可能不会过度的去干预这个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冲突，因为毕竟在俄乌的冲突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本身参与的就比较少那么第二个我们自身对于伊朗的这个当前的掌控能力可能也相对来说会弱一点那么台湾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是可能是我们的诉求，但是这个问题短期内呢也可能也很难去这个通过一些紧张手段去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地缘的问题呢，应该说双方有诉求，但是很难谈那么科技的问题呢，就更加复杂了。这个应该说是中美两个大国当前竞争的一个最主要的领域，最关键的领域吧。那么我们的优势呢，在于第三样、新能源、光伏等等的这些。那么美国的优势呢，就在于半导体那么这两个其实都是对于对方来说。某种程度上都是长的这样一个存在，所以当然北方很希望我们去美国进行投资然后呢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打造，就跟这个之前中国一样，我们用市场来做技术，但是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之下，我们在技术的这个出口技术转移上呢也会非常的谨慎那么对美方来说是类似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从访华带了很多的这个商人但是我们没有带黄仁勋这个可能是一种信号所以呢这个这些也都会我们这件大家还是期待降低一点，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成果，但是也不至于说出现太大的分歧应该是一个氛围还不错但是成果可能不多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美联储后续的一个操作了。那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从三月底整个全球股票市场反弹到现在那么和2025年对美关税之后，全球股市的反弹其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那么背后核心的支撑逻辑无非就是两条第一条呢是 AI 的这个或者说整个科技的产业趋势在不断的强化尤其是这个这个随着美国的头部的一些 AI 的模型它的主力端的业务开始逐渐能够跑通了，订单也开始逐渐的放量，整个业务的闭环在逐渐的完成那么AI 的整个产业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这个呢毫无疑问是给市场就坚定的去投资科技注入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强心剂那么这是条件之一，那第二个条件呢是来自于这个流动性就还是钱多我们观察这个信号，在无论是去年的对等关税以后，还是这几年美伊战争在三月底之后，那么美元整体上都是在走弱的就在股市反弹的过程当中，美元其实是在走弱，就是当市场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流动性还是非常非常充裕的，整个市场资源还是多的那么在这两个条件之下流动化可能我们当前不看到的这个行情，所以这个行情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延续，或者说会不会拐点这个我指的是趋势性的拐点那么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个条件会发生哪一个，那么产业的趋势呢我们认为目前看 的钱做很多的普遍车，那能不能够把它变成现金流，变成盈利，订单能不能够起来，然后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再去审视 AI 产业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那实际上是采购 AI 大模型的这些底端的企业它的进步，那么这个问题往更下的进行谈到了，那么想要去证伪很多低端的一个经营的状况，这个难度和它所需要的学习时间一定是要比证伪 AI 本身要难度更难的，所以这个条件我们目前不是特别的担心啊，核心问题还是在流动性嘛。那么流动性的问题在美联储和美联储的决策目前影响它的最大的偏量仍然还是通胀啊，所以呢美联储怎么去看待通胀这个问题呢就非常的关键了。那首先呢，在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之下，它可能会跟踪很多的通胀的指标啊 PCE 也好，核心 PCE 也好，包括 CPI 等等的。但是我们收取了美联储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加息过程当中的操作，我们会发现美联储对通胀其实最核心最本质关注的其实就是两个问题啊。第一呢，这个通胀的持续性的它到底是一个短暂的脉冲式通胀，还是一个这个持续性的一个通胀上行的一个趋势。那第二个呢，其实美联储要关心通胀的预期，尤其是中长期的通胀预期有没有抬头。那么当这两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那短暂的这种由供给所带来的通胀其实会导致美联储的去进行加息啊。那么当前呢，这个我们认为第一美国的劳动市场其实还是比较疲软的啊，同时呢美国的工会相对来说比较弱势啊，那么我们也能够看到薪资的增速在不断的放缓，所以呢，这个出现实际的通胀，出现工资和物价的螺旋，这一点的概率呢高啊不高。那么通胀的预期呢，目前有所分化，美国债券市场所交易出来的通胀预期在抬头啊，从四月的下旬开始，那么这个年初。年期的通胀的平衡率，在有标准操作期在反弹，那么这个反映的资本市场目前还是比较担忧，这个美国的通胀上行的风险啊。但是从一些区域性的联储，包括美国一些对像金融大厅的这样一些智库的这种调研，尤其是针对企业、针对消费者的这种调研的数据来看的话，目前呢，美国的十月部分的通胀预期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啊。所以就当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觉得通胀预期一个分化，尤其是实际的通胀预期是没有起来的啊。同时呢，这个通胀的持续性啊，目前看呢，应该说不高。那我们这个呢，通常来说不会构成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因素。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到沃什在他的理念当中，他是在参加国会听证的时候，他是主张强调要去修改美联储通胀的指标，要从当前的一个整体的这个通胀要改成结尾通胀。那么结尾通胀根据中的这个通胀指标，它剔除掉了美国波动比较小的这部分这个商品那么它会带来影响的就是它的稳定性会更好那么我们从当前的这个大家美联储所持有的结尾通胀指数来看的话，从去年的四月开始，那么结尾通胀指标和整体的通胀指标就已经出现明显的趋势的分化了。PCE 的同比核心 PCE 的同比，从今年的年初去年的年底开始就在反弹但是结尾通胀的增速其实反而在减弱所以呢，如果沃什上台之后，他推动去重新修正这个美联储的通胀框架的话，那么是这个实际上不仅仅给降低了加息的风险反而呢给降息提供了更加这样的一个充分的数据的支撑所以我们目前看的从 巴西现在的情况涨得比较快，就是技术比较难。那从趋势的角度上来看，第一呢，产业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第二呢，当前明年去收紧去回收流动性的这个风险呢，影响很大啊。所以呢，我们觉得从一个中期尺度上来去看，当前呢，这种全球市场，尤其是非成长的投资这个大方向啊，应该是符合演变的。那么以上呢是这个财通宏观本周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有请财通顾收主席请直播来给我们进行顾收观点的分享。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晚上好。我是财通策略学生，然后接下来的话由我来汇报一下策略这边的观点。这周呢，其实大家对于科技还能涨多少，那一定的这个预期，那么我们也是相关的这个东西的一个压缩的一个更新。因为短期来看，主要呢它可能会落到一个短期的底部，那么中期还能往上涨多少，那么一个是业绩规划涨多少，另外一个呢就是估值。我们从这个视角呢，分别把美股和美国科技，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做分析。那么美股来看呢，目前标普五百的基础其实是有持续的，它基本上接近和本次的科网泡沫时期的这个位置。但是标普信息啊，其实和当时的这个股市的位置差的还挺多的。目前呢，标普信息的预期的这个值基本上是在25倍，其实是处于96年以来的70%的这个单位上，是还没有到当时98接近60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是对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牛市的这样比较相关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股市在这个财报当中呢，就是得到了消化，因为是这个标普的基础到了30以上的，也是伴随着业绩的释放下来的。这个是美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结果资源来看呢，其实相对来说业绩压力但是还是比较有限的吧。因此那个特朗普他口号该够指出，通过把他的支持力啊放在美股以及美股债券表现做了一下这个波动率，然后来看一下他的预期上放还是放走他。那么主要呢，因为对于他的这个支持，这个是美债这个比较有压力的这个位置吧，这种是挺大的这个位置。所以中东呢，我觉得可能给他找了一些更好的这个短期的计划，增加一个短期的这个标准来威胁到市场嘛，可能也是比较难的。这个是对于市场的这个一个影响，但是后市话和中东来讲，相对来讲，特朗普这个是有慢慢的，然后包括其他一些其他一些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变化吧。然后在结构上来看，美国这边的科技的话，分成两块，一块的话是龙头的这个股市，一个大的指数，小纳指的话呢，目前是从高位开始有一定的这个回落了。这种话主要也是因为小纳指的这个公告了可能是这种指数的龙头的这个非奈的基本上的这个龙头，包括利亚也是涨起来了一个等等，非奈的基本这个指数的话，目前是高位回落的这个状态。然后我们看一下国内和海外的股价的话，分成双创和融科啊，还有我们的科技和恒生的这个科技。双创这边呢，其实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一百收复的幅度是比较明显的，可能是那一百要贵的。恒科的话，应该是会比较明显的这个性价比。这个是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美股还有这个国内整体估值的一个这个情况，就还没有到特别你需要担心它这个偏的这样的区间。那么短期的这些估值呢，可能确实不高，我觉得还是要缓一下之后之后的这个增长趋势。这个是整体的估值。然后 A 股这边的话呢，进一步的计算了一下，也就是从短期来看，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情况？那其实券商整体的话，它的一个方法是板块的换点，是全面的换手，但是这个波动的下一个区间， 整体的估值的一个视角，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市场的目前的一个观点啊，因为最近一年下来呢，大家对于科技和非科技基本上都已经割裂了，科技这边呢就比较无脑，就是盯着隔夜的美股涨，没预设的就大家接着去拉啊，如果说没有预设的，那就不考虑。其实现在 A 股这边包括我们聊下来这个话题，这个估值确实有些看不懂，但是呢这个短期的大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这个状态。那么对于一些前面中间卖掉了光没能够进一步上车的领导呢，我们是建议可以关注一下出海的这个方向。出海的话因为位置也比较偏低啊，不需要安全链就可以上车，同时呢出海的景气度确定性非常高，不管是从新出口的订单呀，公司的财报呀，以及我们这个海外相对于国内的盈利优势来看的话都是比较强的。那这里面的几个重点行业像这个电力的工程机械，然后电子业的电网等等啊，我们在这个财务整体里面呢都占比还比较高，然后提供里面也会有一些具体主要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报告。然后再有就是哈罗资产因为现金流相关的，短期它的弹性虽然说可能不一定那么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中金加速度组合的年化也有接近大概25个点啊，所以相关的组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进行查看。以上的话就是策略这边的观点啊，大势我们整体不悲观，继续积极的去寻找机会，重点的话盯一下什么时候油价有没有可能突破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财通不说孙秀平。我这边呢主要讲一下不说的观点啊，从机构行为的角度。前面宏观大势呢我在昨天我们不说的专题汇报里面其实都给大家讲过了。机构行为这边怎么看，四月份当月呢做多最显著的就是广基金啊，一个是公募基金，另外一个是其他类啊，其他类里面就是以这个证券资管啊以及像信托这种都是偏委外资金的这个机构。对吧，那么这些机构呢在加仓的同时啊，我们能看到哪些机构在减仓，就是银行保险啊，包括券商。银行呢在利率下行的过程中其实它减仓是正常的，对吧，因为银行一级发行的量比较大啊，其实我们去看一看历史的情况，每年的这个在利率下行的过程中都是广基金在增资啊，因为站在银行的角度其实它没有特别强的诉求去挂单推动利率进一步下行，对吧。那么保险怎么看啊，保险这里面就是他自身的观点啊，保险今年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主观上还是觉得没有一个区间行情啊，你这里面最大的扰动项是券商啊，就我们去年跟大家各位投资者汇报的时候我们讲券商是一个前瞻的正向指标啊，你去看去年每一波利率的波段好像都是由券商发起的，但今年呢发生了一个很显著的转变，券商好像变成了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啊。为什么这个呢，从这个主观跟券商交流的结果，我这里面讲的是券商自营，对吧，交流的结果也好，包括他们自身的情况也好，就是券商从去年的那一波透风里面赚到的启蒙，然后呢今年由于大家主观上又没有特别强的做多的这个动力或者说这个预期啊，所以券商呢他觉得在市场边际定价他们就抱团啊，一波抱团一起冲，对吧，就共同可能一波就能把利率拉了下来啊，所以但大家看啊，从这个四月下旬开始啊，券商做这个券商做空这一波，然后再到最近券商又反过来做多，他们其实就是在寻求波段啊，其实没有其他特别的这个因素在，对吧。那他其实在四月份的时候他整体是这个踏空的，尤其对于股债啊，所以券商在这里面主要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超长的地方债 啊，那后面他才开始这个一波做空以后，到现在才开始买国债，对吧？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往后去展望啊，就首先第一个，银行会不会恢复买入？其实从二级市场来看挺难的，对吧？银行心理的点位啊，它还是比我们现在的点位要高，再加上它一级发行量比较大啊，那这个我自己评估就是一个正常现象，对吧？那么保险呢也要等一等啊，这保险也是在等调啊，但是呢，我们反过来讲，如果说利率没有，就一直看不到特别显著调整，而且甚至于它在下行，保险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新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这个过去的720天移动平均的这个利率的红豆，然后现在改成了7天移动平均这个现行的10年国债，它就会导致保险会有比较强的顺周期行为，就利率越下，保险追得越猛，对吧？那么对于这个广义基金怎么看啊？就只要银行有钱，其实广义基金还是能有效的流入的。然后这里面今年银行主要委外的机构就是以券商自营，以券商资管为主啊。然后除了券商资管以外，像这个银行理财，它才是主要委外公募基金的。所以只要我觉得银行资库供应的状态不发生改变，资产荒的状态不发生改变，这是广义和狭义的流动性，对吧？那么非银有钱的状态就会持续，只要非银有钱才会推动利率下行。大家这里面担心的，比如说像什么这个特别国债供给啊等等，大家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特别国债供给不能由非银来接呢？其实是可以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二季度这一波牛市还没走完啊，就是因为宏观和微观流动性充裕的状态没有发生改变啊，所以大家呢，我就建议要坚定信心啊。那以上是我们顾州这边的观点，供各位投资者参考。